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9月8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由俄罗斯、伊朗及土耳其三国元首在德黑兰举行的叙利亚问题会谈因分歧严重无果而终，反对派武装控制的最后据点伊德利卜省现在到了紧急的关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说，叙利亚政府军对伊德利卜的进攻可能变成一场血洗。中美贸易战新一波2000亿美元关税互怼蓄势待发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对中国威胁，只准备好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今天公布上个月的外贸统计报告，贸易顺差加大，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战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世界著名的中国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将在9月10日过生日，也是中国教师节这一天辞职的消息，经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透露，疯传全世界。该报道证实是马云接受采访时转述，阿里巴巴公关部门今天否认这一消息，并指如果马云退休，公关部门会被通知，而且也一定是由马云自己宣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美贸易战新一波2000亿美元关税互怼蓄势待发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对中国威胁，只准备好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今天公布上个月的外贸统计报告，贸易顺差加大，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战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官方数据今天显示，尽管美国祭出一连串关税措施，中国八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攀升至310亿美元的再创新高，让已经严峻的贸易战情势雪上加霜。报道指，北京当局这一项贸易数据公布的时间点，是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扬对总值约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货品加征关税之际。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重返政治舞台，在日益逼近的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党站台，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重新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但他不是作为一名参选人，而是在为民主党助选。据本台法广巴黎时间周六凌晨的访问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计划当地时间今天周六前往加利福尼亚，而昨天周五，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发表了其离开白宫后的首次重要演讲，并得到在场支持者们的热烈欢迎。在伊利诺伊州，奥巴马获得了民众如同迎接一名摇滚乐歌星那样的欢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呼吁支持者们动员起来。奥巴马说
：“As a fellow citizen, not as an ex-president, but as a fellow citizen,
作为公民，而不是作为一名前总统。作为公民，我在此释放一个简单的信息。”你们应该去投票，因为民主党要以此为依靠。在这一演讲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在其离开白宫后，首次直接提到他的继任者，美国现总统特朗普，并对美国共和党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奥巴马还提到，就美国现总统特朗普对媒体和司法独立的攻击，美国民众应该站出来，反对那些举止粗鲁的人，而不是跟随着他们。奥巴马还说，美国的进步不是依靠领导人演讲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人们站起来去示威和去投票实现的。
由俄罗斯、伊朗以及土耳其三国元首在德黑兰举行的叙利亚问题会谈因分歧严重无果而终，反对派武装控制的最后据点伊德利卜省现在到了紧急的关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说，叙利亚政府军对伊德利卜的进攻可能会演变一场血洗。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由俄罗斯、伊朗以及土耳其三国元首在德黑兰举行的叙利亚问题会谈因分歧严重无果而终，反对派武装控制的最后据点伊德利卜省现在到了紧急关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说，叙利亚政府军对伊德利卜省的进攻可能会变成一场血洗。美国国务卿叙利亚问题特别顾问杰夫瑞星期五表示，有很多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军正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准备化学武器。他警告说，叙利亚军队可能对这个反对派最后的大本营发动攻击。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在伊德利卜周围集结，并且有俄罗斯空中力量和海军的支援。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斯图拉日前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联合国估计有近300万人困在那里，其中一半人在抵达前已经经历过流离失所。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平民，但恐怖组织、外国战斗人员和武装反对派团体也在伊德利卜省安营扎寨。德米斯图拉说，对伊德利卜省的任何战斗都可能是并将会是一场可怕的血腥战斗，危险是深远的，平民是其潜在的受害者。一旦爆发全面战斗并且迅速升级，危险将会持续存在，并将涉及区域和国际行为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表示，他参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回应叙利亚的军事选项例行对话，以防叙利亚政府无视美国的警告对伊德利卜省使用化学武器。路透社报道说，邓福德表示，美国尚未对叙利亚未来如果发动化学武器攻击是否使用武力做出决定。另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务院高官的话说，不久前宣称打算从叙利亚撤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了叙利亚的新战略，将美国驻叙利亚境内美军的停留期限无限延长。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被他的同僚罢免吗？《纽约时报》刊文这样解读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9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匿名文章，一位自称是白宫高级官员的人在文中表示，特朗普鲁莽的行事与决策风格导致众多内阁官员对其不满。特朗普内阁甚至考虑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第四款，把特朗普赶下总统之位。《纽约时报》7日刊文解读宪法第25修正案，其结论是，第25修正案为罢免总统提供了可能，但很难。如果现在援引该修正案的第四款罢免特朗普总统，第一步将是由副总统彭斯和大多数内阁成员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哈奇和众议院议长瑞安提供书面声明，称特朗普无法履行其职务的权利和职责，这就即刻剥夺特朗普的权利，并使彭斯成为代总统。但是第25修正案允许特朗普立即向哈奇和瑞安发出自己的书面声明，称他实际上能履行其职责，这就即刻让特朗普恢复职责。除非彭斯和内阁在四天内向国会领导人发出另一份声明，重申他们的担忧，届时彭斯将再次担任代总统。该声明要求国会在48小时内集会，并在21天内投票。如果众议院和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特朗普无法继续担任总统，那么他将被永久剥夺这一职位，彭斯成为总统。如果国会投票没有通过，特朗普将恢复其职责。文章写道，根据第25修正案，罢免总统要求参众两院都以三分之二票数通过，这比按弹劾程序罢免总统更加困难。
美国召回中美洲三国使节，台湾称将长期与美国沟通国际空间的议题。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今天罕见宣布，美国已经召回驻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使节，以了解这三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三位使节将与美国政府领导阶层讨论，面对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应如何支持强劲、独立且民主的机制与经济。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年上任之后，原中美洲友邦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从去年六月开始陆续跟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对于美国今天宣布召回中美洲三国使节，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都表示不评论个别措施，但就台湾国际空间议题长期以来与美国政府密切沟通。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建仁指出，国务院这个做法前所未有，美国要加强对台关系，钳制中国大陆，凸显台湾是美国很好的筹码。他认为此一做法短期来看对台湾有利，因为其他可能正在考虑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友邦看到美国打招呼会比较谨慎，但长期而言无法解决问题。台湾国家政策基金会外交国防组召集人林玉芳认为，美国此举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拉美跟加勒比海的温暖后花园，但以特朗普小气的风格对这些国家提出的经济援助需求不愿全盘埋单，他认为美国挡不住，所以才召回大使。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世界著名的中国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将在9月10日过生日，也是中国教师节这一天辞职的消息，经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透露，疯传全世界。该报道证实是马云接受采访时传出。阿里巴巴公关部门今天否认这一消息，并指如果马云退休，公关部门会被通知，而且也一定是由马云自己宣布。马云退休的消息让阿里巴巴股票今天下跌了 3%。 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纽约时报9月7日的消息称，马云表示计划在下星期一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的职务，投身慈善教育事业，但之后他仍会在阿里巴巴董事会任职，并继续指导公司的管理。对此，中国的媒体求证阿里的公关部，对方予以否认，并表示如果真的有这一计划肯定会正式对外宣布的。据《纽约时报》说，马云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退休并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表示自己将把更多的时间和财力花在教育上，我喜欢教育，马云这样说。报道称，该消息曝光以后，阿里巴巴盘后跌幅一度接近 3%， 股价最低触及是 157.5 美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9月7日收盘，阿里的市值为4176亿美元。随后阿里公关部门人说否认这一消息，并说如果真的有该计划肯定会正式对外宣布的。据阿里公关部门人士表示，不管是做社会公益还是在阿里集团，马云天天都在做老师，也天天梦想再去做老师，这对他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马云此前曾经表示，他将创立一家以他本人命名的基金会。马云说，我想有一天，也许很快，我会回去教书，这对于我认为是我能做的比阿里巴巴还好的事情。有分析指报道的分歧让这一事件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中国险前避开欧美紧张应对中国收购大型关键企业的压力，开始对西方小型企业感兴趣，加大收购的行动。金融评论认为，中国收购西方中小企业显得更多的理性。有评论指，中国收购西方的企业不会停止。据瑞士新闻报道说，现在中国将目光投向西方的小企业，而且中国投资商在国外收购企业的趋势似乎没有停止的势头，这是瑞士大银行瑞银预测的结果。据瑞银亚洲业务负责人及投资专家对记者说，我觉得这种趋势不会终止。尽管贸易战让美中关系趋于紧张，对移民政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公开指控中国留学生 都是间谍，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愿意去美国玩梦。统计表明，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外国留学中最多的比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阿里巴巴创始人、董事长马云宣布将于下周一辞职，引起人们的各种猜疑和反响。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报道说，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计划于本月10日辞任董事局主席一职。彭博电视9月7日播出了对马云的专访节目。马云称，他正在为提早退休、离开阿里巴巴集团以后的未来做铺垫。马云在采访中说，我从比尔·凯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虽然没有办法像他一样有钱，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提早退休。在被问及何时宣布退休时，他说，你很快就会知道。马云说，他当初踏入商业领域只是偶然，我想有朝一日很快的我会重执教鞭，我认为这一点我可以做得比当阿里巴巴的执行长还好。对于自己的财富，马云称，我筹备了一个马云基金会，做乡村教师计划幼儿园，所有那些我已经筹备了10年的时间。阿里巴巴集团也对此呼应说，不管是在社会公益还是在阿里巴巴，马云天天都在做老师，也天天梦想着再去做老师，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了。马云年仅54岁，突然辞去这一网络金融帝国的宝座，令人意外。据称，阿里巴巴的市值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福布斯今年3月份发布的2018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马云的个人资产高达390亿美元，排名第20位。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马云表示，退休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反而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强调自己热爱教育，届时将投入更多时间在教育上。而且，即便退下职位，他仍将会留在阿里巴巴董事会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和指导。报道写道，马云选择退休的时机，中国的经济环境已经开始转坏。一来，北京政府与国有企业干预公司经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资讯产业成长茁壮，也使得官方加强管控。此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负债增加，加上与美国陷入的贸易战，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新传媒日前报道说，流亡美国的郭文贵屡屡披露中国高层权贵之间的内幕。由于郭文贵先前一再点名马云是下一个需要担心的企业家，形容迟早会死于非命，因此此次的退休是否为了明哲保身，引发外界的猜想。中央社报道说，马云1964年9月出生于杭州，父亲是一位传统戏曲元老，这也是阿里巴巴将总部设在杭州的原因之一。马云1999年靠18位共同创办人集资6万美元创立了阿里巴巴，从事俗称 B2B 的企业电商交易。马云也掌控线上金融平台的蚂蚁金服，蚂蚁金服旗下运营中国最大的行动支付系统支付宝和最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超过 8.7 亿人使用他们的支付宝和相关平台。马云也因为在世界各地会议场合成为受欢迎的来宾而变成镁光灯红人，不受美中贸易紧张升温的影响。他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最先会面的外国商业领导人之一。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领导人都见过马云。马云认为自己日后的慈善事业能够扮演美中之间的桥梁。马云说，美国与中国人所共有的东西就是一颗友爱与尊重的心，这是彼此拥有的共同语言。第一次技术革命造就一次大战，第二次技术革命导致二次大战，现在我们身处第三次科技革命，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应该是对抗贫困与疾病等等的战争。 还有中国媒体为马云辞职辩解，称马云去年在美国参加活动时就表示，我想着45岁的时候退休，没有想到到了45岁还是停不下来。人们说马云你就是下一个比尔凯茨，我比比尔凯茨比不了，但要是跟他比谁退休早，谁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还有得一拼。这些媒体为马云辩解说，战略决策上阿里巴巴有独特的合伙人制度，合伙人是阿里巴巴的最高权力中枢，确保没有马云也能对公司战略进行重大的决策。马云以及他的团队给阿里巴巴搭建了完善的人才更梯制度，人才梯队完整，如今70后已经成为阿里巴巴高管中的中流砥柱，80后崭露头角，出现了淘宝操盘手蒋凡这样的年轻战将。合伙人中80后开始出现，整个阿里体系将才可谓是层出不穷，不少都是打过硬仗大仗的领军人物。马云还给阿里搭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体系，这样阿里巴巴在缺少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都能够正常的运转。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左右两大传统报刊周六头版聚焦点，彰显了两大政治势力的关注点的不同。左翼解放报再度拉响了地球气候变化的警钟，刊登了由法国700多名各大科研领域的知名学者的联署公开信。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停止空洞的政治口号，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地球升温。公开信写道，气温的普遍升高以及酷暑日期的不断增加，火灾以及水灾的不断出现，气流流向的改变，冰川的融化，水平面的升高，动物种类的消失，海洋的酸性化等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立即采取切实的行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解放报列出了遏制气候变化必须立即采取的八大措施。首先，必须停止开发化石能源，因为要达到两度的目标，就必须将地球三分之一的石油、50%的天然气以及剩下的煤炭的82%留在地下。事实上，研究证明，人类完全有可能使用别的能源来取代化石能源。尤其是目前地球消费的能源总量中，超过60%的能源被白白的浪费掉。其次是实现农业模式的转化，因为绿色农业完全有可能为全世界的居民提供粮食，当然前提条件必须是减少肉食，减少浪费。与此同时，必须保护土壤，保护农业耕地，停止征用耕地，修建工厂住房。再就是必须重新规划交通运输，减少空中以及海洋运输，推动公共交通。另外，必须迅速对公共设施以及居民居所进行节能改造，必须设立有效的国际气候金融援助机制，必须从整体上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使它成为遏制气候变化的一大主要工具。最后，世界各国必须严格遵守2016年在非洲国家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签署的基加利协议，严格限制制冷设备中的冷却剂 HFC 的使用，因为除了对臭氧层构成威胁之外，这种气体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超过数千倍。解放报社的文章针对环境气候问题究竟属于左翼还是右翼问题评论说，尽管法国政府不断否认，坚持环境议题不分左右，超越政党，但是环境议题不可能既不左又不右。美国政坛左右两大政党在环境议题上的立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右翼费加罗报借本周末瑞典立法选举的机会再度关注欧洲的移民问题，头版的巨幅标题是反移民党派正在颠覆瑞典模式。该报社的文章指出，欧洲从北部到南部都反对大规模的移民潮，而倘若政府不能够妥善地处理移民问题，那么反对移民的极端排外党派必将成为选民的首选。天主教十字架报介绍的是法国政府在医疗领域推出的 新改革措施，从本月15日开始，法国人可以在家中看病，在网上就医，医疗费用也可以照常被报销。周六，法国各大媒体网站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刚刚结束的中非论坛，以及中国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对《纽约时报》宣布的辞职决定。巴黎人报评论说，年仅54岁的马云的辞职在中国显得非同寻常，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一般都要在企业坐镇直到生命的最后。马云向美国媒体表示有意效仿比尔盖茨。马云从2015年就开始准备退出，尽管他在阿里巴巴保留了一个顾问的职位，马云表示今后计划从事教育活动。法国媒体近日频频评论刚刚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法国参议网站周四发表的文章立场客观，观点有新意。文章认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现状彰显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失败。文章对比了中西方在非洲的投资与开发模式，来自中方的投资不仅仅没有附加条件，而且决策时间短。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唯一的一个与台湾保留外交关系的小国之外，所有非洲国家的政府首脑都出席了此次北京峰会。不过北京的投资计划也因不能带动非洲当地国家的银行企业以及就业发展而引发非洲政府的不满。有些基础设施价格昂贵，建成之后是否拥有实用价值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另外，最引发国际社会担心的是非洲国家的负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担心非洲国家将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而无法自拔。文章认为，问题的关键是非洲国家的政府是否有可能拒绝一些眼前利益超过长远利益的合作计划，否则非洲将在经济以及政治上越来越依附于中国。文章最后引述专家评论道，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远远超过了欧洲，这一现象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欧洲依然没有看到非洲大陆的发展潜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进入九月才一周，中国网民已经经历几波舆论沸腾。先有被央视联手教育部搞砸的开学第一课及耒阳学生家长围攻政府机构抗议教育不公，遭军警镇压，将舆论矛头直指早已被各方诟病的教育部长陈宝生。之后，中非论坛宣布中国援非600亿美元再度引爆网评。不过，在汹涌如潮的舆论中，人们似乎忽略了月初一个不起眼的小会，但这可能预示着一件彻底改变舆论格局的大事。9月4号上午，中央政法委召开政法网络新媒体建设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政法网络新媒体创新发展工作，动员各方力量做大做强做响政法网络新媒体，加强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导向。一篇发表在记者论坛公号上的网文引关注，这篇题为《官方即将打响网络舆论争夺战》的网文对此次会议做了一番梳理。文章披露，4号下午，中央政法委官方公号“长安见”第一时间推送了会议信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会上作出部署，要求加快政法网络新媒体创新发展，构建全网覆盖的政法网络新媒体矩阵，做大做强做响政法网络新媒体，培育政法网红大 V， 掌握政法领域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把政法网络新媒体打造成网上斗争第一方阵的排头兵，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会议提出坚持八种理念，实现八个转变，其中包括化险为机，实现战略导向，从应对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向善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增量转变，深刻认识得互联网者得天下的时代命题， 看到互联网给政法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把政法媒体建设的战略重心和工作重点转移到政法网络新媒体上来。过去网络载体与舆论的急速变革给官方监管带来极大挑战，甚至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过现在官方不再回避，而是选择正视这个最大变量，化险为机。这是态度与战略的重大转变，而态度决定了行动方向。会议提出要在网下网上两个战场排兵布阵，协同进击，确保打赢两个战场，主动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宣传党的主张，旗帜鲜明地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言论进行斗争，坚决反制各种敌对势力的攻击、诋毁、抹黑，坚决打击利用网络制造传播政治谣言等行为。应该说，这是继2013年习近平819讲话后，中共宣传思想领域五年来的又一场重要会议。而此次会议召开前，刚刚发生过一场见证新媒体力量的疫苗危机。在这场几乎覆盖全民的舆论事件中，自媒体的威力得到空前的释放。疫苗之王的作者可能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一篇故事化的自媒体写作竟然引发了如此巨大的风暴，影响力远超近年来任何一家主流传统媒体。可以说，疫苗事件在网络舆论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颠覆了过去的很多规则和传统，也刷新了大家对于自媒体的认知，既鱼龙混杂又影响巨大。从过往经验看，由于认知与能力上的种种局限，官方声音在网络上一再缺失缺位，网络舆论呈现官弱民强的特点。现在看来，官方要主动出击，打反击战了。此次会议还提出打赢反击战的路径，即把主要人力、财力、物力投向新媒体建设，拓展新媒体传播渠道，全方位进占微博、微信以及各种视频直播自媒体平台，实现政法主流声音，网上舆论场全覆盖。会议还提出具体要求，比如以圈粉为本，把粉丝量的多少作为衡量影响力的参数，作为检验战斗力的标尺，在政法系统培育一批百万级粉丝的微信公号，千万级粉丝的微博账号，百万级订阅量的客户端，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法新媒体的覆盖面和辐射力。会议还提出要以多种手段吸粉，并要建立粉丝群，与粉丝加强互动。也许以后在网上称你亲的不一定是淘宝小二，而是一位萌萌哒的警察叔叔。会议还提出要坚持强军为上，实现网上力量从散兵游勇向打造强大的政法红色网军转变，培训一大批政法网红大 V， 把发现、培育、扶持政法网红大 V 作为一项紧迫任务。会议最后披露了打赢这场网络舆论战的保障措施，提出要有真金白银的激励机制，要制定绩效考核奖励机制，把稿件阅读量、转发评论点赞量、账号粉丝量等等作为考核指标，绩优厚酬。正如此文作者所说，这次具有冲锋号意义的会议，预示官方即将打响网络舆论争夺战，新媒体可能会面临一轮新的洗牌，网络舆论的官进民退可能即将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进一步斡旋力争欧洲选举中防堵民粹反移民势力上升。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政治出山小试助推州内选举。叙利亚伊特利卜省局势危急。特朗普会被他的同僚罢免吗？纽约时报刊文解读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中美贸易5000亿美元关税战还打吗？中国官方推八月贸易顺差加大数据作券。P2P 危机惊爆受害者上吊第一人。政府曾经力推 P2P。改变策略中国低调收购西方中小科技企业。贸易战加间谍阴影都不能阻挡中国人蜂拥到美国留学。北京施压海航全线撤出海外投资，包括孤清德银股份。美国召回中美洲三国使节，台湾称长期与美国沟通国际空间议题。阿里巴巴集团否认马云辞职。京东第一次承认刘强东涉性犯罪，但强调仍核心领导。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谢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6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扫黑狂飙，派出10个督导组清除司法揽黑，中国大力扫黑，中南海派出扫黑除恶督导组分别前往河北、山西、辽宁、福建等地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从打黑到扫黑是习近平所改定拍板，专项工作为期3年，体现中共新思维的转变，概括了中南海的最新部署，显示对黑恶势力的定义拓展延伸，不只是以往的点式打击，而是大的小的都扫，更致力于打掉保护伞，扫黑结合反腐，清除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
从打黑改变为扫黑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学者认为，从打黑改变为扫黑表明这次专项斗争的目标是只要对民众的正常生活造成危害的都在整治之列。过去打黑是打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而今天扫黑则是扫除黑色行为。即便是一个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在以往的社会中治行动中，这类人往往因为不成势力而得以幸免，但在当今现实中，他们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威胁也颇为显著。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黑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变化呢？
从汉朝的盐帮到明末清初殷崇盛创立洪门的洪帮或者天地会，再到雍正年间创立的曹帮，以及后来民国年间发展为青帮，是中国黑帮的演变。中共执政后经整顿与严打，在短期内清除了黑社会势力，不过土壤还是存在。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一批批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渗透，黑社会也重现。
目前黑社会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中国各个黑社会组织划分势力范围，购置武器，制贩假释，制毒贩毒，绑架勒索，垄断餐饮娱乐业，包赌包娼，走私诈骗，洗黑钱等。当下中国的土地项目工程、交通运输、民间借贷、涉赌场所等四类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问题突出，政府部门的保护伞成为舆论的聚焦点。不少观察中国现实的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的恶势力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扫除，社会会一步步走向黑社会化。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香港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 社交媒体脸书以秘密替缅甸军方宣传为理由，关闭了缅甸总司令敏昂亮以及五位军方高官的账号。军方领导人怀疑昂山素季领导的文人政府可能在这次事件中扮演角色，加剧了军方与昂山素季的猜忌。
好的，那就谢谢夏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6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亚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有关中美贸易问题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中美新一轮贸易洽谈无果，11月 APEC 峰会造就奇特会泡汤，为贸易战短期解决又添悲观。中国是否可以计盼共克时间，熬过贸易战制胜？以史为鉴，美日贸易战又可以提供哪些借鉴？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局？本次专题节目，我们请来一位曾在中法港执业过的财经业界人士陈增涛先生，谈谈他的见解。
熬过贸易战成为赢家，这个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否更加有利？
主要熬过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笑，这个为什么呢？我不说为美国说话不是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最好现实一点吧，你看看怎么样熬。对于中国政府尤其智囊团的人来说，哎呀，现在11月份呢有了美国的中期的选举啊，如果特朗普他的共和党输的话呢，他就很头疼了，得不到共和党支持，而且民主党也会向他翻案，因为他有联俄盟啊这些事情，可能呢使到那川普呢到时候焦头烂额，就不会跟中国打贸易战了。我想他们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为什么呢？从这么多个月来，中国的智囊团不停地误判了中国跟美国这次贸易战的原因。他没有分析清楚，没有了解清楚为什么会打这个贸易战。原因很简单，如果熟悉古希腊的一个历史的话，就是曾经有一个叫修昔底德这么一个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分析那个希腊的本土的那些战争啊，就说你有一个老大，如果有个老二来挑战那个老大的时候，两者之间很容易会发生战争。这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我说很可能，如果是中方，我不说美国，因为美国他不会跟中国打仗应该来说，但是如果中方把美国逼得太厉害的话，一不小心这个战争可能会发生。刚才说到为什么会打这个贸易战，第一个实际上打贸易战呢，也不是说美国跟中国打，虽然中国跟美国打了很久了已经，不过美国呢有两位总统是非常的那个，一个总统呢他没有时间，他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就是说那个 Bush Jr. 他那个时候碰上了911，所以变成了弄了半天就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空间，就是能够自由发展啊等等。有很多进了 WTO 之后没有太多的遵守贸易有些规则等等啊，在这个情况美国也没有这么理会，因为他自己都过不过来，所以呢他就没有太多的理会到中国这方面的。再加上就是后来的八年就是碰上一个总统呢非常软弱的一个总统，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呢太过软弱了，有时候中国欺负他他就觉得哎呀我不跟你见识了。我举个例子吧，就有一次他去杭州参加什么会议，就是杭州的官员竟然不给他红地毯，不让他下飞机，后来他也无所谓就走了。哪有这么一个，就说他给一个非常的低级的官员来欺负他，他也觉得安掉就算了，我不跟你过不去了，哎，反正你们这些没有见识的人是吧，因为他太软弱。那么到了特朗普的时候呢，那个、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商人，所以呢有什么事情他说要解决贸易的问题，那么我给他甜头就行了，反正是他商人嘛，就是很容易收买，大家都讲那个哎呀好来好去的，我给你一点好处就过去了。所以他给他的女 在中国那个商标啊，然后特朗普来到中国呢，我把你请到故宫去，给你好好的招呼你一下。但是他到底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呢，特朗普他很厉害，这个人实际上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他怎么样，后来我觉得他真的有一套，是一个有头脑的一个人，所以他这次呢决定了，觉得要打开中国的市场。他讲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要公平的贸易，我也不说要占你的便宜，我要公平的东西。那么我从这个观点去大家来谈那个贸易这方面东西。但是中方因为以前太容易了嘛，好像那个特朗普也说了，哎呀，你们这波人都受到奥巴马总统惯坏了是吧，不看看那个现实的问题，觉得可以忽悠就过去了。他也说了好几次，但中方没有听到这个东西。那么美国实际上来说也不是说真的是要特别的对付中国，实际上来说，因为他很多年前有广场起义，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个是198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日本对于美国来说也有很多贸易的顺差啊，美国就给他谈判了啊。后来不是说美国赢了，就是说日本觉得如果我不去跟美国签的话呢，我损失会更加大。后来呢，日本的经济过了这么多年的不景气，不是不景气吧，就是说那个丢失了的20年、30年也好吧，大家都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起义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的非常到位啊。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日本经济后来发生问题，因为他之前他这种的外向性的一种经济，再加上他后来房地产泡沫爆了，你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算到美国人的头上了，我觉得是不是。美国就那个时候也就要求，就你不要进到我这里这么多吧。其实实际上来说，你说美国是不是真的要解决那个贸易问题，也不见得。因为为什么呢？美国人就喜欢那个消费啊，自己又不生产了，他不在日本生产的话也会在其他的地方生产。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日本呢，而且好厉害啊，东京的房地产都把整个美国都可以买过来了，日本太强大了。所以美国人觉得就有点怕，觉得哎呀，他是老二了，他来追过我了怎么样，他觉得呢应该来跟日本的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情况跟现在是有、
跟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
对，所以
那现在的情况还是更加严峻，就是说日本为什么呢，他是比较守规则的，知识产权我给钱，你我买你的知识产权。但中国不会，我也不说全部不会，就说就做些小动作吧，也不说政府的行为，我也不是这么说，就是他那个企业就这么干，那么可能政府也管不了，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你到日本去投资的话，美国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中国人来说呢，美国人来这里投资，他金融业不开放给你啊等等这些。所以呢，就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来说比日本的问题那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更难，更加要解决。再加上就是说中国呢还是个专制的政治，那么有很多那个国家的那些企业政府大量的去补贴等等，使到他们觉得哎呀，有一天他如果用举国之力来跟我美国的一个企业竞争的话，我就打不过你了。所以呢，特朗普呢觉得我现在要好好的跟中国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特朗普所谓呢他的视野不是非常的长期的啊，他是个商人，就是我跟你来一个 deal， 我们大家签一个合同啊怎么样就行了，解决问题了，他不会看得很远啊。但是中国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中国看到这一点的话，他解决了这个短期的问题，实际来说他还可以发展他长期的东西。但是现在来说呢，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美国朝野共和党也好是民主党也好，再加上美国的精英吧，慢慢的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已经差不多下了决心了，要好好的对付中国了，把中国看为一个竞争敌手啊。所以呢跟日本的情况还不一样，现在那个中国的情况比日本当年来说是严峻的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分析下一步贸易战的走向会是个什么样的，会有几种可能性？
我想我也不是算命先生啊，很难看得到。不过我觉得现在来说呢，特朗普就美国吧，他是先手，好像围棋里边先手一样，他下了一个棋，就要中国中南海来回应这个棋，怎么回应？你可以把它 回应的那个可能性吧，我想有上中下三策可能。我想上策对我来说，我自己看啊，我就最好不要等到十一月份了，也不要拖了，因为我中国拖不起，美国可以拖。美国你不要说他总统是四年的，我拖四年把你拖死了，拖到你十一月份把你中期的那选举你可能碰到一些问题你就会放弃了，不会啊，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上策应该来说就是说
尽快的
尽快的，好像美国一样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但是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他把谈判的内容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光是贸易的东西，我向你买多点东西嘛，不是减少中国对你美国的顺差嘛，是吧？这个很容易，美国对于中国美国来说都很容易啊。第二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知识产权啊等等。中国人说，哎呀，我们要好几年去谈判这个事情呢，你就别好几年了，你送个大礼给他了。其实来说也不是送礼，就是你知识产权给就好了嘛，就聊了一件事情，这样子就爽快了，大家谈话了，有个契机在，比较容易谈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得到，但是不要说把它弄得这么那个。还有第三点最困难的，市场的准入了等等。这个东西呢，我想你可以送一部分的东西，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你要保护你的金融稳定的话呢，你把它抓住。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想美国也可能会放你手，因为特朗普他也不想真的把那个贸易战打下去，因为打的话对他第二任寻找第二任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是第一个。当时来说呢，我想机会很少，很低很低。最理想的话就是说，中国在表面上是好像吃亏了，好像我对你让步了，实际上来说，我以前拿了很多很多东西，我拿了你100块钱，我还给你80块钱，也就这么回事情。当时来说呢，我想对于中南海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保持政权稳定嘛。如果他真的想要保持这个政权稳定的话，我想这个是上策。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由林兰采播，感谢波林根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去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reconnaître un bon vin, comment le déguster et puis aussi pouvoir marier le vin au repas.
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呢，此刻跟我正在走访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rrage。Caroline 呢，想了解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原则。
Alors, dites quoi, chère madame? Alors, dis-moi.
这位是 Chris， 我们的酒窖管理师。
Là, j'ai le Bourgogne. Ouais. Sur un très beau Cabernet Franc.
Ouais.
Donc c'est plein fruit.Assez puissant.
这对夫妇想要一瓶生态酒， Chris 向他们推荐了一瓶布尔戈伊红葡萄酒，这是一款果味浓重的酒 Blanc Fruit。
On est super, hein. Deux bouteilles, ça va, hein. Merci, mademoiselle.
Merci,
merci. Chris 又来到我们身边，他将请我们品尝几种酒。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我们首先品尝的是产自卢瓦尔河谷的酒。品酒时，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感觉器官，要用眼神 le regard 观色，用嗅觉 l'odorat 闻香，最后品味，这叫 la mise en bouche。
Ensuite, on va le mettre en bouche.
Il faut le recracher après ou?
Alors, pour une dégustation professionnelle, oui, il faut recracher.
也就是说，得让酒在嘴里停留一会儿，让它安排捏浸润到整个口腔，之后再把酒吐出来。这样就可以连续品几种酒而不至于喝醉了。
Voilà.
Ah oui.
Et là, pour le coup, on peut vraiment se rendre compte de tout. Des défauts, des qualités des vins, de la longueur, du côté bouchonné, ça peut arriver, et de l'acidité, des tanins.
D'accord.
Voilà.
只有遵循这个程序，我们才能辨别酒的优劣，如酒的酸度 l'acidité, 酒的单宁含量 le tanin, 酒是否有发霉的瓶塞味儿 ，Bouchonné。
Vous voulez essayer？
Oui, oui.
Ouais. Faut juste que tout votre palais soit imprégné du vin. Et là, vous pouvez cracher. Avaler, sinon. c'est pas facile, hein. Je sais que c'est pas évident.
天哪，卡浩琳呢，把酒咽下去了。对于初尝酒的人，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Est-ce que ça vous plaît déjà dans un premier temps？
Oui, j'aime bien.
Ouais. Oui.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vin plutôt puissant, plutôt léger？
Non, je trouve assez fort en fait.
Et pourtant, on est en Loire et donc dans l'ordre par rapport à ce qu'on va goûter après, vous allez voir que c'est pas plus fort.
Caroline 呢感觉这杯酒口味很重。其实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是卢瓦尔河谷出产的酒，以酒体柔和、年轻著称。
Puis ça, c'est un vin, on peut le boire en mangeant quoi?
Alors,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c'est plus un vin donc, d'apéro. Ça va très bien avec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fromage assez légères quand même, enfin, sur un comté, sur des saucissons.
这种酒也可以当开胃酒喝，配合奶酪和香肠更棒。
On va goûter l'autre vin, un Bourgogne Pinot fin. On est à Gevrey-Chambertin.
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就是著名的勃艮第黑皮诺 Gevrey-Chambertin。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des choses par rapport à tout à l'heure ?
Ça sent plus les fruits, en fait. Mais en fai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décrire. C'est quoi les termes utilisés ?
Alors, c'est puissant. Il y a plus de matière. On sent que sur la bouche, il y a plus de velouté. C'est plutôt agréable, en plus.
Plus puissant. 余味中的天鹅绒感更浓 plus de velouté.
Là, sur le Bourgogne Pinot fin, là, on peut commencer déjà à sortir des gibiers. Là, c'est parfait pour l'automne, avec un petit sanglier. Ça va très bien, avec une bonne pièce de bœuf aussi. Là, ça ira très bien.
这种红酒最适合与野味儿、驴肉片或牛肉类菜肴搭配。
Donc là, on va en Vallée du Rhône, en Vallée du Rhône Nord.
接下来我们将品尝罗纳河谷产区的酒。
Donc là, on est sur un cépage Syrah. Le Syrah, c'est un cépage qui est très connu pour faire des vins très épicés.
希拉酒从中世纪起就在罗纳河谷安家。这是一款香料味很重的红酒 ，un vin VBC， 适合与摩洛哥菜肴搭配。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ce côté poivré ? Non ?
Pas trop, non, mais celui-là, je l'aime moins, par contre.
Ah, pourquoi ?
Ouais, là, il est trop fort.
C'est trop puissant ?
Trop fort, ouais, d'accord. Ouais, trop puissant.
Chris 说它有胡椒味儿 ,poivré. Caroline 觉得这款酒味道太重，她更偏爱黑皮诺，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Est-ce qu'on peut mélanger différents vins dans un repas, commencer par le blanc, aller ensuite vers le rouge ou...
J'imagine que vous devez dire ça par rapport au proverbe français qui est bien connu, qui est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法国人用一句俗语来强调喝酒顺序：先白后红，面不改色；先红后白，头上脚下。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La seule chose, encore une fois, c'est de boire bon, avec modération.Et il se passera rien. D'accord. Voilà.
不过 Chris 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是选好酒喝，而且要适量的喝。
Merci Chris pour cette dégustation.
Merci à vous.
Merci beaucoup. C'était vraiment intéressant.
Merci Caroline. Bon retour au Québec.
Merci beaucoup. Je vais me ramener une bonne bouteille. Impressionner mes amis.
太棒了！我们选择了几种上等酒。Caroline 下次回国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了。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进一步斡旋，力争欧洲选举中防堵民粹反移民势力上升。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局势危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政治出山小事助推州内选举。特朗普会被他的同僚罢免吗？纽约时报刊文解读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中美贸易5000亿美元关税战还打吗？中国官方推八月贸易顺差加大数据作券。 P2P 危机惊爆受害者上吊第一人。改变策略，中国低调收购西方中小科技企业。贸易战加间谍阴影都不能阻挡中国人蜂拥留学美国。北京施压海航全线撤出海外投资，包括沽清德航股份。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日黑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安排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歌曲名字叫 Je veux tes yeux。
Je veux tes yeux que tes beaux yeux seulement en photo je veux les deux. Je veux les deux sans sentir ta peau. Connecté en ligne, mais pas à moi. J'attends ton signe, je crois qu'il y en a pas. J'ai vu que t'as vu, tu réponds pas. Alors j'attends, toujours j'attends. Qu'enfin il sonne, ce son l'attend. Peut-être je me mens, peut-être j'en tremble. Faudrait pas que tu penses que je veux tes yeux. Que tes beaux yeux. Un jour peut-être, on se verra, mais pas tout de suite. Je préfère pas, je préfère l'illusion de t'avoir.